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6076例，五人病逝；惠州新增5661例，冇新冠死亡病例。澳洲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专家警告，未来两年电费或将50%天然气费翻倍。南半球最大中文图书馆喺惠州 Bella 开幕。南澳市短新型无针新冠疫苗。移民部将优先紧急处理签证积压，新州宣布拨款逾2亿澳元重建舒利运营码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持平，冇大嘅起伏。6月19日，新州通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076例，05例新冠死亡病例。新州医院有1470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58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661例，冇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惠州医院有418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21例需要重症监护。一项血液抗体研究显示，在奥密克戎变种疫情达到峰值后，澳洲新冠病例数至少是向当局报告的2倍。这个研究估计，截至今年2月底，至少17%的澳洲成年人最近感染了新冠病毒 SARS-CoV-2。根据对5185名年龄在18至89岁之间的澳洲献血者进行的血液调查结果，感染者的比例至少是当时报告病例数的2倍。研究发现，携带新冠抗体的成年人比例最高的是昆州，为26%，其次是惠州，为23%，新州为21%，西澳最低，仅为0.5%。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宣布将向抵抗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提供进一步支持。上个星期，澳洲前国防部长杜顿在五月份承诺提供人员运输车和另外20架 Bushmaster 步兵保护车辆后 ，M113AS4 自动驾驶装甲车已经被装载到乌克兰的飞机上，货物重新被喷了漆，写上了澳洲和乌克兰团结在一起的标签。乌克兰驻澳洲大使米莱甚尼琴科呼吁澳洲能够进一步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提供能够打击150公里范围内目标的远程导弹。另外，随着弹药逐渐减少，乌克兰亦需要获得更多弹药。乌克兰需要稳定的武器供应，才能继续向前迈进。总理阿尔巴尼斯再次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承诺将为乌克兰提供进一步支持，话澳洲将会同很多国家一样，谴责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人民进行的无端侵略。阿尔巴尼斯话，自这场非法冲突开始以来，澳洲一直站在乌克兰一边，亦为能够向乌克兰提供重要能力而感到自豪。最新一批军事援助响应了乌克兰国防部长关于增加车辆的直接请求。另一方面，澳洲亦在继续评估对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进一步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澳洲联邦国防部长马尼斯说，我们将继续寻找最能帮助乌克兰民众的方法。澳洲和乌克兰站在一起，亦再次呼吁俄罗斯停止无端不公正的非法的入侵。之前，俄罗斯宣布制裁121名澳洲人，其中包括记者、媒体负责人、资源巨头和国防官员。但澳洲长亦在制裁之列，理由是这些人宣扬俄恐疫情。综合消息，随着能源危机持续，专家发出新的警告，未来两年电力价格可能会上涨50%，天然气价格可能会翻倍。在上个星期有关部门对澳洲东海岸和南澳发出电力短缺的警告后，即使停电的威胁有所缓解，但是情况并没有好转。行业分析师表示，国际上对煤炭和天然气的需求竞争将令到发电成本高居不下，而这个损害消费者。澳洲工业集团的李德讲给媒体听，在接下来的两年入面，家庭的电费可能会增加50%，天然气费可能会翻倍。电力批发价格通常约占零售电费的1/3。去年，澳洲东海岸的平均批发电价低于每兆瓦时50澳元。今年年初，电费上涨到了每兆瓦时87澳元。而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中，电价直线上升至每兆瓦时1359澳元。市场运营商将其上限定为300澳元，然后关闭了市场。而期货市场已经在制定明年的价格。现在新州和昆州的电力期货价格为每兆瓦时150澳元或更高，其他州的价格亦接近这个水平。就天然气而言，李德表示，其价格曾经是每千小焦以3至4澳元，但现在已经飙升到了每千小焦以30至40澳元。 联邦政府说，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可以将普通家庭的电价降至275澳元，但要完全补偿最弱势消费者群体的电价上涨部分，其代价将会是巨大的。在未来三年内，其成本可能会高达60亿澳元，而政府并没有这笔钱。墨尔本消息，近日南半球最大的图书馆新金山图书馆在维州 Barrett 正式开幕。这个图书馆占地700多平方米，有16个房间，藏有20多万册中文书籍，免费向民众开放。馆藏的20多万册图书大都来自大学和社会捐赠以及全球采购。新金山中文图书馆原本为新金山中文学校的内部图书馆，10年前对社区开放，近几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读者结构变化，特别是这几年的新冠疫情对传统图书馆的功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开幕的图书馆不单止是南半球最大的中文图书馆，还将成为维州集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维州华人历史搜集研究交流中心、华人文化艺术风俗活动交流中心、维州华人图书文献中心、Barrett 多元文化社区活动中心。查尔斯介绍说，图书馆向民众全部免费开放。Barrett 是淘金潮时期大量华人来到澳洲淘金的一个地方。华人来到被称为新金山的维多利亚州，他们之中有工匠、匠房、厨师、医生，带来了来自东方的技术和文化。中医之所以在澳大利亚盛行，就是因为当时的华工带来了中药和中医医理来到矿区，为澳大利亚人引入了另一种相对廉价可获得的医疗技术。另外，图书馆还藏有多幅华人艺术家的画作及其他作品。亚德莱德消息，南澳将开始一种新的新冠疫苗的人体试验，该疫苗被设计用于对抗新冠病毒的 Omicron 变种。这种疫苗由南澳亚德莱德大学研发，在亚德莱德拜奥村立工厂生产。该疫苗针对新冠病毒 Omicron 变种，由于是 DNA 疫苗，仅需要简单的工程设计进行修改，就可以快速适应新菌株，亦可以适应未来变种的需要。采用的无针接种。亚德莱德大学医学院病毒免疫学负责人、首席研究员鲍克呼吁三个几月前接受过三次疫苗接种且未感染新冠的18岁以上志愿者加入这一试验。鲍克说，新冠病毒仍在继续变异，需要继续开发新一代新冠疫苗，特别是在接种率低、传播失控率高的国家更应如此。现在随着逐渐同新冠共存，而感染人群仍然有感染后出现重症的风险，对变异特异性增强疫苗进行评估至关重要。这种疫苗使用美国花蜜雀头公司的无针设备进行接种，这种设备提供无痛的液体微喷射喷雾深入皮肤下方，亦可以在室温下装匀储存5年，并在现有设施中制造。南澳病理学机构临床免疫学家哈萨利说，开发高效疫苗仍然是压制新冠病毒传播的最有效策略，必须继续进行创新和研发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病毒株，提供正确有效的疫苗。澳洲移民部长表示，清理海外技术工人、国际留学生和游客的签证申请积压是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先事项，政府正在紧急分配额外资源解决积压问题。移民部长贾尔斯6月20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疫情影响了签证审理，但目前的系统需要重建，而且任何短期行动都需要同国家重建经济、提高生产力和培养新技能的愿景相符。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处理这一紧迫的签证申请积压问题。在某种情况下，澳洲签证处理时间长达15个月。移民部长贾尔斯表示，重要的是澳洲不会因为处理时间过长而错过关键领域的技术移民。存在紧急技能短缺的领域，例如医疗保健等领域，将是移民政策制定的重点，因为全球都需要拥有这些技能的人。贾尔斯说，我们正在考虑各种方案以部署更多的工作人员。雪梨消息，新州政府宣布将投入2亿澳元重建雪梨市中心的环形码头。新的轮渡码头、纽约风格的高架步行道等都将是重建计划的一部分。在即将出台的新州预算中，新州政府将投入 2.16 亿澳元对环形码头进行长期的重大改造。改造计划包括增加新的公共陆地、建造新的轮渡码头和一条可以俯瞰雪梨港的延卡希尔高速公路的高架步行道。这条带有观景台的步行道将连接雪梨植物园和天文台公园。新州州长佩莱特特6月20号表示， 华人码头的重建计划将创造多达1000个就业机会，他将越雪梨同澳洲最著名的海滨重新联系起来。新州财政厅长基恩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初步设计工作、规划审查和社区咨询程序，然后由政府做出最终的商业决定。他说，政府正在考虑升级轮渡码头和改造火车站的方案，以进一步加强华人码头作为雪梨一个重要交通枢纽的作用。我们对华人码头的愿景将改变世界通往澳洲的门户。预计政府的这项投资将为华人码头的企业带来数百万澳元的旅游资金回流。在宣布这一消息之前，政府还公布了一项提议，投资6000万澳元沿雪梨海滨修建一条长达91公里的蜿蜒小路，将雪梨歌剧院和帕拉码头公园连接起来。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